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丈夫沉溺于游戏，健康两红灯，妻子抑郁症，容颜憔悴，女儿考研考公失败，家中躺平。这个三口之家同心修炼大法后，丈夫有了责任心，妻子一改尖酸刻薄，女儿在求学路上努力勤勉。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。弟弟一家自去年重新修炼大法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脱胎换骨，濒临解散的家庭也重归于好。亲人们听说后都倍感欣慰，啧啧称奇。1996年，我们这个北方小城逐渐流传开来一种新奇的功法——法轮功。母亲、姐姐、弟弟和我相继在97年后得法修炼。1999年720，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压了过来。弟弟由于学法不深，在失去集体学法环境后，慢慢放下了修炼，混同于常人。弟媳本来对大法就一知半解，也放弃了。他们过起常人的日子，尤其小侄女出生后，追求完美、得理不饶人的弟媳碰上弟弟这种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，抱怨和气恨可想而知。弟弟得不到弟媳的尊重和认可，更加自暴自弃，整天在电脑游戏中。而且他竟然自己制作了弹弓，经常到林子里打鸟。他连修炼人的基本原则都忘了。去年家庭聚会，他们一家的状态是这样的。弟弟长期沉溺于游戏，喜怒无常，而且体态臃肿，身体很多指标出现异常。弟媳患上焦虑、失眠、抑郁症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容貌憔悴。侄女多年不愿与外界沟通，在考研考公都失败的情况下，干脆在家里躺平。三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了问题，求医问药花了好几万元，活在困苦之中。在不断加大的矛盾和不断恶化的冲突中，家庭处在崩溃的边缘。720之后，我一直兼修大法，先后经历了去天安门为大法鸣冤被暴打、被单位开除、家破人亡、众叛亲离等等人间惨剧。亲朋好友都一度认为我这个家完了，这家的孩子也完了。如今我早将周围的环境和关系理顺，在专业上不断进取，收入逐渐提高，保障了女儿专业学习的较高费用，还买了车，重新装修了自己的大房子。我的身体和容貌远比同龄人年轻有神采。少年时代就失去父亲的女儿，没有出现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，积极努力向上，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出国深造。这一切弟媳都看在眼里，也让她重新思考与大法相关的一切问题。她让我劝劝弟弟，因为只有我的话弟弟能听进去。我与弟弟不断沟通，让他想想我们来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和使命，沉迷于游戏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自己生命的主宰，与大法擦肩而过会有多大的遗憾。 在反复的沟通中，弟弟似乎有所醒悟。就在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，玩过游戏的他感觉百无聊赖，试着盘盘腿吧，没想到一般腿居然能双盘上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因为720之前他只能单盘。弟弟双盘坐在那里，忽然意识到不能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活了，于是将游戏 APP 删除，将多年积攒的装备卖掉，开始看大法书。这个过程充满戏剧性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。在弟弟的倡议下，他们一家人开始像新学员一样开始修炼。师尊不断给他们消业净化身体，比如年前弟弟走路时莫名其妙地撞上停车场的柱子，上面并没有任何尖锐器物，但他的小腿处却被撞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青包，青包中心有一个深深的伤口，像极了他以前用弹弓打鸟的伤口，流了很多血。他虽然疼得龇牙咧嘴，但知道是师父给他消业。在伤口愈合过程中，他僵硬的双腿变软了，全身都轻飘飘的。他知道虽然自己承受了一点点痛苦，但无边的罪业都是师父替他承受了，眼里都是感恩的泪水。现在弟弟一家人人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弟弟从为妻子和女儿做饭开始，找回责任心和爱心，体重减了10多斤，每天都自信而充实，与以前满脸凶相的他判若两人。弟媳不再抱怨和批评，慢慢学会包容和理解，不再争强好胜，睡眠变好，脸色日渐红润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侄女感受到了家庭氛围的温暖，走出了自闭的状态，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她在继续求学的过程中非常努力勤勉。弟弟一家短短一年的变化，更加见证了大法的神圣与超常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我们唯有不断精进，珍惜修炼机缘，广传大法真相，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。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